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赖清德总统百天，一语破天机。
中国要并吞台湾，其实也不是为了领土的完整。
联大在即，台湾斥中国扭曲2758决议。
该决议并未提到台湾。面对中国的认知作战，如果我们
中国医保年年涨，制度不公是否破防加奴？
存在制度不平等的，
宁与外人不给加奴。
台湾文旦柚是中共统战工具吗？
他现在开放不是依照国际规范来进行。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我们首先请志远来分享今天的热点新闻。志远。
好的，宇宙。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星期二9月3号表示，俄军当天对乌克兰中部的一个城市发动导弹袭击，击中当地一所军事院校，并造成至少41人死亡和180多人受伤。同时，美国政府已经接近同意向乌克兰提供泽连斯基总统长期以来要求获得的远程打击武器。纽约州州长凯西·霍赫尔的前华裔副幕僚长孙文被指控为中国政府和中共代理人，于星期二9月3号在纽约长岛的家中被逮捕。她的丈夫胡晓也同时被逮捕。他们将于9月3号下午接受地方法院法官郭佩宇的聆听。根据起诉书，孙文和胡晓被指控利用他们与纽约州政府官员的关系，未经注册充当中国共产党的代理人。起诉书指控孙文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官员的指示行事，包括阻止台湾政府代表进入州长办公室，并试图影响两名政客在中共重要问题上的公开声明。第79届联合国大会9月10号将于纽约开幕，台湾总统赖清德政府将提出任内首次的联大推案。面对中国近来将联大第2758号决议与其一中原则画上等号，台湾外交部政务次长田中光星期二9月3号表示，
面对中国的认知作战，如果我们不及时的反驳澄清，那么中华民国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的台海客观现状将被彻底的改变，中国也会取得对台动武的法论基础。
无国界记者对中国公民记者张展据传再次被捕表示关注。致力于保护记者免受迫害、促进新闻自由的国际非政府组织无国界记者星期二9月3号对中国公民记者、知名人权活动人士张展据传再次被捕表示关注，并呼吁当局立即让张展获得完全自由。张展日前从上海只身前往甘肃营救最近被抓捕的甘肃青年活动人士张盼成，据传在陕西遭到警方带走，现被关押在上海浦东看守所。以色列军方星期二9月3号表示，以军已将在一段广为流传的视频中露脸的参与去年10月袭击以色列的哈马斯武装分子艾哈迈德·福兹·瓦迪亚打死。此人当时在视频中将两个儿童的父亲用手榴弹炸死之后，又当着这两个被炸伤孩子的面饮用饮料。以色列军方表示，瓦迪亚是在以军星期六对加沙城的一次空袭中与其他7名武装分子一道被打死的。马赛诸塞州州长莫拉西利等民主党政界人士2号劳工节现身波士顿的一个集会，向罢工的饭店工人表达支持。波士顿等多个美国城市的连锁饭店工人9月1号开始罢工，此前他们与饭店经营者的合同谈判破裂。
哎呦，我的个娘嘞，吓死我了！只要没碰见，只要没碰见，完了，完了，这是个人。
据中国官媒新华社和央视报道，星期二9月3号上午7:27，山东省泰安市东平县一所中学校门口发生严重交通事故，一辆接送学生的定制公交车冲进路边的人群中，目前已造成11人死亡，13人受伤，人群中包括正在上学的学生以及接送的家长。央视的报道称，肇事司机在接近学校时失控。宇宙，
我们谢谢志远分享今天的热点新闻。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中国医保费用年年攀升，黑箱操作，民怨沸腾。我是宇宙，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主持人宇宙。中国国家医保局上个星期宣布，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缴费标准今年上涨，达到每人每年不低于人民币400元，引来民怨沸腾。对此，有经济学者分析称，中国医保年年调涨，对低收入者是沉重的经济负担。同时，由于基金管理不透明，医疗服务品质没有等值提升，这会平添民众对医保制度的不信任。下面请怡如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李乃卷发自台北的报道。怡如。
第一财经8月27日报道，城乡居民医保基金近年呈紧平衡状态，因为医疗费用年均涨幅皆达10%以上，远高于居民医保5%-6%的筹资增幅。这篇报道强调，中国政府考虑经济下行压力大等等的因素，已经尽量少涨一点，试图为民怨灭火的意味浓厚。在台北的台湾国防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展喜说，中国医疗费用涨速似不合理。他说，中国医疗机构高度的市场化，以追求盈利为宗旨，连公立医院都通过涨价来获利，导致医疗品质的提升远不及医疗价格走涨的速度。王占喜告诉美国之音，
医保基金主要是以这个省来管理的，异地阶段有蛮度会限制民众就医的便利性，能够申请医保的可能性，有制度的障碍。在中国公民身份存在制度不平等的这个情况下，其实医保本身就是一个还蛮实际的一个问题。
王占喜还说，中国医保基金的不当管理和不法使用饱受批评，如新冠疫情期间，许多地方政府挪用医保基金购买核酸检测或盖方舱医院，这些本应中央政府买单的公共卫生支出，造成了医保基金收支不平衡。莫什纳大学的史赫林则分析，中国医保引发民怨的原因多，其中收支不透明是最大的问题，但是中国治理经济失当，导致民众不信任政府，对官方数据多有质疑，官民对立的情节难解。史赫林告诉美国之音，
缴费者的心理就造成一个矛盾的心理，我每年在交的钱是越来越多，但是可以用来报销的这个药种类是越来越少，然后可以报销的那部分的比例的话越来越低，造成了一种逆反心理，你的 expectation 跟你的那个实际收到的 benefit 差别比较大。
据新华社去年10月26日引述民政部社会救助司司长刘喜堂的数据显示，当局已经归集6600万低收入人口信息，据以提供救助。另外，就中国国家统计局2月29号发布的公报，2023年低收入人口的全年人均可支配所得在人民币9215元。政治大学的宋国成说，中国受薪阶级遭逢失业、降薪等困境，政府不仅未扶持，还借由医保、社保、学费齐涨来开拓财源，是向人民敛财、收刮民脂民膏的不义之举。针对民怨炸锅，在台北的政治大学国关中心研究员宋国成分析，中国到南非免费医疗乃基于国际人道救援，也带有地缘的政治野心，但是这仍凸显了中共宁可博国际掌声服务大外宣，也不愿意把资源用在人民的基本民生服务。宋国成告诉美国之音，
您与外人不给家奴吗？有资源您可是去做这种国际的大外宣，反而对中国底层的人民本身的生活疾苦没有达到一种闻声救苦的情怀，相对的不乐感会进一步的泛滥，成为对于政府本身的不信任和不满意。
宇宙，
好，谢谢怡如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林乃卷的报道。中国医保费用年年攀升，黑箱操作，民怨沸腾。接下来，赖清德一语破天机，中国不为领土。我是宇宙，请你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主持人宇宙。赖清德就任台湾总统届满100天之际，针对台海局势与台湾政局接受了媒体访问。
中国要并吞台湾，其实也不是为了领土的完整。
赖清德的评论引发各路媒体的广泛关注，不过评论称他说出的只是常识。下面请听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樊东宁对话台湾资深媒体人、新民两岸协会理事长黄青龙以及台湾政论作家、三国演义节目主持人汪浩的精彩片段。
我想请教黄青龙先生，您怎么看赖清德的说法呢？
好，我想赖总统应该说哈，讲出了很多人心目中的一个对中共最大的一个质疑了哈。那么也包括非常非常多在中国大陆的人啊。我看到这个话出来了以后啊，不但国际媒体啊这个纷纷报道，在 X 上面的这个一些留言啊，有非常多简体字啊。因为道理很简单哈，就是说今天啊他打着所谓的这个收复台湾啊，所谓的祖国统一啊，是一个中华民族啊的一个伟大复兴的必要的前提条件啊。但如果是用同样的标准的话，那么为什么清朝的时候所丢掉了那么多比台湾大个大概几十倍以上这些领土啊，你不去这个去面对啊？尤其以前中国大陆经常喜欢讲一句话，寸土不让，结果人家笑说你现在那么一大片土你都可以让的啊。你那赖总统还提到了一点啊，就是说他目的其实真正讲起来啊，根本不是只有为台湾啊，那么否则的话呢，他就不必在东海南海扩军啊，不必跟俄罗斯联合军备啊，因为他中国这么做啊，其实让很多国家不得安宁啊，对中国更加的敌视啊。那么可见呢，他另外有目的，他拿下台湾绝对不是他讲的所谓的民族主义底下的一个国家统一的一个实现，他最重要的是台湾的地理位置的重要，他要拿来在整个西太平洋地区的一个称霸，突破第一岛链，那么打破这个美国从二战之后所建构出来的一个国际的秩序啊。
好的，感谢黄青龙社长的分析。其实王浩博士啊，那想先请教您怎么看赖清德的说法？这个刚才黄青龙社长说寸土不让，但是这个被俄罗斯占领的可比台湾这个领土要大得多。王浩博士，
对这个赖总统最近金句很多了。另外，他最近去金门参加823炮战的时候，他又讲了说，这个在1958年823炮战，中共攻打金门马祖的时候，我赖清德还没出生，民进党也还没成立，根本也没有什么台独，中共这不是照样打我们吗？事实上是中共他自己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继承大清帝国和中华民国的权利和领土的，所以才宣称对台湾有主权。可是另一方面，中共却承认外蒙古的独立，同时也不敢去问俄罗斯要回俄罗斯侵占的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也放弃了所谓两段线在南海的11段线变成了9段线，毛泽东把两段线给了越南，中国还放弃了很多给北韩的土地，还有其他一些地方像缅甸的土地。实际上中共在历史上过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5周年以来，你如果把它放弃的土地全部加在一起，可能有200多万平方公里，台湾才3.几万平方公里，它不光是双标，它是7-8个不同的标准，随时随地对自己的土地随便划。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樊东宁对话黄庆龙和汪浩的精彩片段。赖清德一语破天机，中国不为领土。 时事大家谈邀请知名观察人士就最新时政议题进行分析发表见解，敬请关注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 www.voachinese.com。 接下来，中国恢复进口台湾文旦柚，水果是统战工具吗？我是宇宙，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秋节将至，中国国台办星期一9月2号宣布恢复台湾文旦柚的进口，对此台湾果农大多乐见其成，不过有部分果农认为中国经济下行冲击了消费力，文旦销售的红利已经大幅降低，台湾应该避免对如此高风险的市场的依赖。下面请志远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林乃卷发自台北的报道。志远。
好的，宇宙。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在综合评估台湾花莲县所提供的业者整改资料，且在符合检疫规定的基础上，中国海关总署决定自即日起恢复进口台湾文旦柚，等于解除长达2年的禁运令。对此，位于花莲的文旦柚果农陈秋兰大表开心，他说中国市场开放有助于行销花莲文旦柚，先前已传出解禁风声，因此当地果农也提早准备产销履历。陈秋兰告诉美国之音，
部落的一些产销班农药的残留物啊，这些检测其实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等他开通我们就可以把文旦送过去。都会有3个柜子，会有6层左右，帮助蛮大的啊。
然而相关文旦柚必须来自获得注册登记的包装厂和果园，据了解目前放行的45家果园、19家包装厂都位于国民党籍县长执政的花莲，似乎并未包括其他台湾县市的文旦柚产区。台媒 ET Today 9月2号引述花莲瑞惠乡农会总干事黄胜煌的话说，已接到5-6家贸易商下单，预计首批书中订单至少100公吨，最快7天后出货。不过位于台东的青农联谊会长谢宗宪却看法保守，他说中国经济下行恐影响中国民众购买台湾水果的意愿，即使中国政府递出解禁的橄榄枝，水果书中很难回到以前的荣景。谢宗宪告诉美国之音，
现在大陆它的市场需求可能也没像之前的那么活络，市场的萎缩，相对的它的销售量可能也没那么好，经济上不好，人民的收入减少，那我真的也是会开始省吃俭用，外销的水果有时候会相对的贵，那我是不是国内有的，那我就吃便宜一点的。
据环球时报9月2号报道，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在发布文旦柚的解除禁令时特别强调，台湾国民党中央政策会执行长傅昆奇及花莲县多次表达恢复文旦柚书中的强烈愿望。他还说，只要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两岸就是一家人，一家人的事情就好商量好解决，被外界解读为解禁的政治条件。不过或基于对台湾的敌意，中国网络舆论对这种政治意味浓厚的解禁也似乎不买单。位于广东的微博博主孤烟木禅更吐槽称，你输入你的，我买一个算我输，福建产的又好吃又便宜。 对于书中水果的九二共识条件，前台湾农业部长、现任台中中兴大学应用经济学系特聘教授的陈吉仲指出，中国市场具非专业操作的高风险，不易经营，台湾近几年已大幅降低对中国单一市场的依赖，不应再走回头路。陈吉仲告诉美国之音，
他两年前不符合国际规范把我们禁掉，两年后他现在开放，不是依照国际规范来进行防检疫的规范，都是国家对国家或是政府对政府。他的新闻稿里面特别写了某个政党的某一个立法委员或某一个地方政府，对台湾的农产品风险绝对比较大。
宇宙
好，谢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林乃卷发自台北的报道，中国恢复进口台湾文旦柚，水果是统战工具吗？请你不要走开，稍后我们将关注 IBM 将关闭中国研发裁员过千，是否发出美中脱钩的新警报。我是宇宙，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主持人宇宙。美国电脑巨头国际商业机器公司 IBM 上个星期已经证实将完全关闭在中国的研发业务。有分析称，随着美国近年加强对华科技管制，以及中国推动所谓的消 A 行动，也就是消美国行动， IBM 等美企加速撤离中国是美中经济脱钩的最新征兆。下面我们请怡如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庄志伟发自台北的报道。怡如。
好的，宇宙。 IBM 强调这些变化不会影响到 IBM 支持大中华地区客户的能力。路透社报道说，这次被波及的是 IBM 中国开发中心和中国系统中心两大部门，主要的职责是研发和测试。从人员结构来看，只占全中国 1.2 万 IBM 员工总数的一小部分，只能算是一次常规调整。不过中共党媒《环球时报》上个星期三8月28号引述经济学者潘和林的说法说， IBM 全面撤离中国，这是危言耸听的伪命题。 IBM 裁员话题也引发了微博网民的讨论，其中博主明里斯更直言，这几年感受是年年感觉差，结果是一年比一年更差，身边的都是裁员失业的，或者是拿着和从前收入 30% 的薪水去上班的。在台北的科技力智库执行长乌林祥用电邮告诉美国之音，从中国的视角来看，随着本土科技产业的成长，逐步减少对西方的依赖本属合理，同时美中竞合关系从本世纪初的交往战略已于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时期转变为战略竞争对手，因此美中个别企业的发展策略必然受到美中对抗的影响，也必须考虑大环境的变化。澳大利亚蒙纳什大学商学院教授史鹤林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IBM 在中国已经深耕了许多年，连这么深的根基的企业都离开的话，更不要说其他的企业，所以我估计接下来会有一大波的国外的企业，如果他们觉得在中国受到不公平的竞争环境，就会选择离开中国。
此外，史鹤林认为中国国家安全法对外企恐祭出严厉的司法手段，使得外企担忧在华员工的人身安全，及监管日益收紧的营商环境，都是外企萌生去意的背后主因。这样的冲击不仅限于 IBM 一家公司。在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二研究所副研究员戴志言则认为， IBM 裁撤中国研发单位释出的重大信号，是地缘政治成为在华外企决策中比重越来越高的考虑因素。
作业系统要更改，那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因为大家习惯的这些作业系统其实大部分都来自于美国，你现在突然间说要做一套国产的作业系统，但是又没有一个很强的市场机制在背后支持的话，其实它很难运作。
在南台湾高雄的中山大学亚太英语学程助理教授刘奇峰认为， IBM 用印度取代中国有诸多客观上的合理性。
班加罗尔跟矽谷的联动向来都很密切，很多国际航班时差刚好是12个半小时，刚好可以衔接，而且现在美国很多这个高科技大厂的高管都是印度人，所以 在文化上也没有沟通的问题。
据凤凰财经报道，目前 IBM 在华办事机构已经扩及北京、上海和广州等33座城市，业务更渗透到全中国300多个城市。不过 IBM 近年在中国市场的经营压力较大，2023年的集团营收619亿美元，同比增长 2%， 但同期在华营收却骤降 19.6%。 宇宙，
好，谢谢怡如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庄志伟的报道。IBM 将关闭中国研发，裁员过千，是否发出美中脱钩的新警报？接下来节目最后，我们将来看青年无业可救，中国出现鬼火青年炸街党。我是宇宙，请您不要走开，马上回来。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节目最后，自古英雄出少年，但是无业可救，中国出现鬼火青年炸街党。请听美国之音美国热搜节目主持人齐孝天的报道。
自古英雄出少年，最近山东济南章丘区出现大量的鬼火青年在市政府门口炸街挑衅，辱骂交警，并冲上市政府大楼。他们的举动吸引大量市民前往围观，甚至扫共享单车加入队伍。
本来就是这些人就是骑着这种电摩嘛，然后在这个章丘区的政府门口在这炸街，然后没有这个电摩的呢就扫这些共享单车跟着这个电摩后边，就是凑热闹挑衅这个当地的这些警察，然后还辱骂警察。有一些还就是说边挑衅就是说来逮我呀来逮我呀。这个视频里就是他自己骑着车，应该是也是害怕没掌握好方向，也是跌倒了，这才上前把他控制了。
大约14到17之间的这些小孩子骑那个电摩嘛，现在不是他们的电摩啊，这是改装的，车速特别快，那交警但是他肯定不能上路了，他们不是改进嘛，他们就在了政府门口就开始挑衅政府了，现在没法处理了，每天还会有，那公安局根本就不敢随意啊，一堆他们要在路上出来事故，人家也没法交代了，派了一些电力民警抓他们。
网友评论：青年就业情况越差，这种事情就越多，这对警察是一个不小的负担，维稳的成本也就进一步提升。为什么说习共自掘坟墓呢？不管中共如何美言中国的青年失业率，中国青年的就业情况的确是越来越糟糕。李老师发推说，一名辅导员因为全班22名学生全部没有找到工作而在群里崩溃大骂学生。在微信群截图中，这位老师说，英语二班各位不配合就业工作的同学，我不知道是我个人如何得罪你们了，还是学校如何对你们不住了，我不相信22位学生没有一个是不就业的，你们这种不负责任不配合的行为真的是惹火我了。如今你们就业不配合提交材料，倾心四年培养的班干部把老师电话号码拉黑，你们真是厉害，不配合就业的学生最好现在就退群，把我的联系方式都删除，最好平生都用不到我。据网友的解释，班里的学生拒绝配合在没有就业的情况下提交成功就业的就业证明，导致辅导员没办法交差。墙内网友评论辅导员说，他是活在清朝吗？不知道现在大部分人毕业就失业吗？哪有那么多马上就找到工作的？另一位网友说，真服了，他造假还有理了，咋的，学校提供岗位啊？推着网友评论，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就业环境差所以不就业？就业环境差有没有可能是因为经济崩盘？经济崩盘是因为习近平的个人无能被共产党体系无限放大了，所以这个辅导员应该骂习近平而不是学生。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热搜节目主持人齐孝天带来的报道，青年无业可救，中国出现鬼火青年炸街党。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www.voachinese.com。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今天的编辑是志远，导播木桃，我是宇宙，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